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12号，是建民论推墙的3012期。马新瑞呢，从去年7月份被免掉新疆书记之后，就一直传闻呢，他呢受到中共查捕，也就是马新瑞落马呢，是大家一直都关心的事。那最近呢，马新瑞刚刚被官宣，他本人呢已经受到中纪委对他的审查。但是马新瑞随着他的案子被中共审查，实际上他的案子一直是在延烧的。最近呢，一直网传政治局委员李干杰和李鸿忠这两个人都被中纪委先后调查了。那这两个人调查最终会不会落马，直接送进秦城，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定论。但是习近平他会不会对这两个姓李的政治局委员动手，我们今天呢可以做一个分析的。我们首先是来看李干杰啊，李干杰被调查，在习近平眼下的政治生态圈里面是绝对合乎逻辑的。第一个就是李干杰去年莫名其妙的突然转岗，从政治部部长被调换到统战部部长这个职位上，而他这个统战部部长完全什么，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部长。为什么呢？调换后的统战部长居然没有被补选为政协副主席，他甚至连政协委员都没有进入，这完全不符合中共历任的统战部部长必然是政协副主席一贯的这种职务惯例，也就是搞统战嘛，怎么能不在政协呢？而且通常中共的统战部长都是政治局委员，一定是政协的第一副主席。但是李干杰没有，他没有进政协，他被调整之后，政协第一副主席仍然由已经调任中组部部长的石泰峰继续接任嘛。第三个就是李干杰曾经呢长期担任过山东省委书记，毫无疑问来讲他是山东帮的重要成员之一。而马新瑞大家都知道，查处他主要就是要侵犯他在山东帮里面所犯下的各种罪行。第四个，李干杰也是马新瑞曾经在军工核能系统里面出身的官员，跟马新瑞早年呢在军工系里面有非常多的联络，那么你说他不受到马新瑞的牵连吗？第五个是很明显的，你看这次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访问大陆，而作为统战部长的李干杰始终没有出面。那么身为统战部长，难道台湾的统战不在他自己分管的范围内吗？有的人说可能是中联部在管啊，国台办在管啊。虽然中联部也管，国台办也管，但是管统战的中共最高地位的是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他之下就是什么，就是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了。李干杰你这个统战部长，你不能只管新疆、只管西藏、只管香港和澳门吧？香港澳门还需要统战什么呢？显然台湾的统战工作是中共现在是重中之重，是统战中最重要的一环，哪有说统战部长对台湾的统战不参与不管理呢？顶多就是有人专门分管，但是统战部长一定是会参与的。所以说这次郑立文到北京来，李干杰从头到尾都没有出面，就可以呢分析李干杰现在很可能受到调查，不需要他现在出面的。而马新瑞的案子之所以拖那么长时间，他是因为有几个方面让习近平迟迟下不了决心的。首先第一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山东帮嘛，因为习近平首先要过老婆这一关，老婆这一关是很重要的，彭丽媛的基本盘就在山东帮，是为习近平他本人当上最高领导人以及稳固自己的终身之计这个盘面呢，山东帮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但是山东帮的崛起呢，跟习近平自身的浙江新军、福建帮、浙江帮呢有很大的冲突，那么最终习近平当然要护自己的基本盘，不能只考虑老婆山东帮的山头，而是要护好自己的福建帮、浙江帮的浙江新军。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是马新瑞是牵连了中共大量的高官，包括习近平自己家族体系的，像习近平的姐姐齐巧巧、姐夫邓家贵、他弟弟习远平亲王以及国舅爷彭磊呢，都接受过马新瑞老婆高明的送出的具有保单贿赂，包括现有的中纪委书记李希都有牵连。所以说这些人实际上都明里暗里在保马新瑞，那么习近平如果要打击马新瑞，肯定就拔出萝卜会带出你呀。因为呢，马新瑞的老婆容易啊，他采取的行贿手段几乎是中共这几年的一种新创的很高明的手段。 很多人都不了解什么叫保断受贿。实际上呢，这些所有接受容易送给他们的保单的，包括政治局委员他们的老婆和孩子呢，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容易行贿的对象。而这些人为什么他们敢接受容易给的保单贿赂，同时呢把这些钱收到自己的手上呢，而不留下一丝痕迹呢？这个里面最重要是马新瑞老婆容易，他已经编织了一个秘密的关系网，他至少要有上百份的保单，最少是几百万，最多的都是上千万上亿的保单，送到中央至少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的这些中共高官他们的老婆和孩子，不声不响的让这些人接受巨额贿赂，而且呢是不留任何痕迹，纪委来讲是查不出来的，或者查出来也是人家的合法收入。那么这是怎么做的呢？也就是容易啊，在过去多年间，在香港和境外呢，大量的海外保险公司购买了至少有上百份的大额保单，保额至少是在600万，通常呢有2000万到3000万的港币最多，其中有几份都是上1元的。而这些大额保单呢，基本上都送给了现任政治局委员他们的家属或子女，包括呢中纪委书记李希、中央政治局常委丁薛祥、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吉宁，以及呢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第一书记蔡奇，送给他们的老婆、他们的儿子，还有就是彭丽媛的妹妹彭丽娟、习近平姐姐齐晓晓，这些人绝大多数把这些保单都笑纳了。因此容易是被称为政治局委员夫人的保险一姐。那么这个保单究竟是怎么样吃进这个贿赂的呢？因为很多人是不了解啊，普通老百姓理解的保险嘛，只是他们自己要买一份保险需要每个月或者每年续交保费，要交几年甚至交几十年，到了这个合约约定的这个特定情况，比方说你买的是意外伤害险啊，你买的是大病险啊，或者年老身故险啊，你只有你到了这个状态，你才可以到保险公司按照理赔条例呢，你获得一定的资金赔偿。那么理赔呢是完全是有目的性的，只是对你一个赔偿，不是随意可以动用的一个现金。如果是这些保单在中途你在承保的过程中你后悔了想退出，你说我把已经交的本金把它拿回来，保险公司至少要扣到你一大截的保险费和各种损失费，最终给你退还的费用是你自己交进去的钱呢，能给到你一个3到5成就不错了，至少扣到1半以上。所以说正常人大家不会随便选择退保，因为退保等于呢至少是赔掉1半的钱，大部分人都不会这么去做。那么容易的做法是什么？容易的做法他在设计之初就是把整个这个资金投保的这个逻辑啊给你倒过来的，他选用的国外保险的一种叫做棒交的投保方式。所谓棒交就是一次性把你这个整个保单的总额呢给你把资金呢是一口气全部付掉的，那么既不分期也不分年，一次性到位，那这张保单等于什么？等于是一张现金的大额随时兑付的承担。那付清这个保单以后，这张保单是立马就生效的，受益人由他指定，他说谁就是谁。因此呢他把这个保单填给他自己想送的那个受益人官员的家属啊、儿女啊，写上他们的名字以后，那保险公司的合约就跟这个人就生效了。这份保单往往都是以健康险啊、平安险啊、意外伤害险的名义呢直接送到这个受贿者的名下，而受贿者就心安理得接受了这一份保险，看上去呢是一份平安险啊、意外伤害险啊，也就是我们买的是一个心理安慰嘛，如果万一将来有了伤害呢，然后为了保证我们的长寿啊、保证我们的平安啊，好像是一份普普通通的保单。但实际上这个保单因为是棒交的，保单到手以后，任何一个受赠的官员家属是随时可以向保险公司提出现金退保的。这份退保那就和普通那种慢慢交的这个保险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退保不是一交进去立即就退保，还在保险公司把这个资金存个3年5年，那每一年都可以获得相当利息的。因此保险公司退保之后还要计算你的利息，他们扣除这个手续费之后再对冲你的利息之后，你不仅仅是可以拿回全部本金，甚至还可以拿到一部分利息收入。所以说对那些不着急退的，一直压着这张保单过个10年8年再去退的人，往往是可以把 容易给你的这个，比方说2000万的保单，甚至你可以拿到2200万、2300万。因此来讲的话，这张保单实际上就是一个大额的现金利息提款的承担。因此来讲的话，哪一个人都愿意接受，而保险公司把这个钱打给你的时候，他只会在退款理由和退款来源里面写上是某某保险公司的保险退款。那么这一笔完整的可查的合情合法的这个保险收入是完全符合什么？符合收入来源正当的，一点都不违法。因此这些高官们接受这个保单是心安理得的，所以容易就用这个办法几乎是扫平了他要帮助马新瑞行贿的所有中共的高级官员，包括习近平的家族都拿到容易的这个保单嘛。因此这些人全部吃进了容易给的回扣，包括中纪委书记李希啊，他老婆手上也有这样的保单啊。所以你觉得李希会卖力的去查马新瑞？而李干杰就是因为他在山东帮的牵连，马新瑞作为彭丽媛山东帮的头号大将，是早年就跟随山东省委书记李干杰，这两个人他们是称兄道弟的，加上此二人早年在军工体系的关系，所以他们一直是彭丽媛重用的山东帮的骨干。因此马新瑞迟迟倒不了台，就是有那么多人护着他。而马新瑞真正倒台，李干杰到今天想完全脱身呢，那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这是李干杰很可能呢受到习近平最终查处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我们再看李鸿忠，李鸿忠虽然他曾经高调喊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但是呢随着他三个重要亲信的落马，说明习近平对李鸿忠已经步步紧逼了。李鸿忠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并不是他的原创，是他在天津担任市委书记时候，当时的天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德瑞向他献媚的一句话被他引用以后给了习近平。而这个向他献媚的周德瑞去年就已经被双开移送到了司法接受了审判。而李鸿忠另外两个亲信幕僚，一个是担任过天津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后来在李鸿忠的推荐下出任了山西省长的金将军，这个人在去年四月份已经落马了。同时被中纪委查处的还有李鸿忠在天津政法体系的核心人物，天津市委副秘书长孙建华也被抓了。这几个人被抓已经呢涉及到一路跪舔的李鸿忠，很可能呢现在受到了中纪委的清洗。在很大程度上面，李鸿忠之所以被习近平注意而不断的清洗，是那个擅长内斗的现任天津市委书记陈明尔向习近平提交的投名状。因为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周德瑞啊，他公开的罪名就有一条是妄议中央。所谓妄议中央呢，在周德瑞认为他只是讲了几句真心话，因为他在小范围的饭局上呢对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政策是冷嘲热讽，他说都富了那谁还去送外卖啊，谁还去打螺丝啊。他把这个习近平讲的房租不炒，他说还房租不炒的，房租不炒就越炒越涨，所以这个房子变成什么？变成是你讲不炒，结果呢涨得老百姓买不起。那他这些话是在饭局上讲，那能逃得了在饭局上听到的人不向陈明尔汇报吗？而陈明尔知道周德瑞讲的这些话，把他总结完了以后就到习近平那儿告了御状。那么周德瑞被抓以后，显然就让习近平注意到了李鸿忠。而李鸿忠呢，习近平过去呢并不是很赏识他。李鸿忠这个人发迹啊，主要是靠江泽民的情妇黄毅满对他呢不断的提拔的。因为黄毅满呢作为跟江泽民有特殊关系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呢刚刚提出改革开放，大力要推崇工程师治国，所以一大批呢老的民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当然了这些知识分子首先是要靠拢党组织的啦，尤其像江泽民这种还被中共选送到苏联进修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得到重用嘛。所以江泽民就在电子工业部很快就升任到电子工业部的副部长部长，然后呢就到上海出任了上海市长，之后呢在89前还担任了上海市委书记。而黄毅满就在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担任部长期间成为了电子工业部的党办主任，所以那个时候呢网上就传闻他们两人已经勾搭有奸情。那么等到江泽民飞黄腾达以后，黄毅满自然就被江泽民层层提拔起来担任到深圳市委书记了。而李鸿忠呢他本人也是黄毅满在电子工业部的手下 在黄立南担任党办主任期间，就已经把他提升为副处长和处长。到了1964以后，江泽民发迹了，到中央担任了总书记，很快把黄立南调入深圳，担任深圳市委书记。而这时候，李鸿忠借助黄立南的力量，在广东也不断高升，从惠州市委书记上升到广东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最终呢，在黄立满调往中央以后，他也得到了黄立满的提拔，当上了深圳市委书记。那么从深圳市委书记之后，李鸿忠呢平步青云，又担任了湖北省省委书记，后来又被习近平提拔到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而李鸿忠接任天津市委书记之后，再次公开表态要维护习近平和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尤其他在2016年曾经在天津日报上面发表自己的署名文章，高调喊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而习近平看到这句话非常高兴啊，因为习近平当时是19大召开之际，习近平希望能培养全党官员对他的绝对忠诚，因此对李鸿忠能喊出那么响亮的口号，能引导大家一起对习近平表达忠诚，所以李鸿忠就在19大被习近平选拔进入政治局，一下子就闯进了副国级的这个行列。但是现在习近平对李鸿忠已经不重用了，没有必要再把李鸿忠捧起来，所以李鸿忠随着他三个亲密的下属被抓，他本人的这个政治地位也岌岌可危了。因此对于马兴瑞落马以后，牵扯到的李干杰、李鸿忠这些人都很有可能呢是习近平再次呢去扫荡了他身边的重要的党政大员。既然政治局委员里面能拿掉何卫东，能拿掉张又侠，也拿到马兴瑞，已经都拿掉三个了，再多拿个一个两个有什么呢？所以对习近平来讲，现在叫再多不愁，吃多不痒。因此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不要认为你就进了保险箱，哪怕政治局常委，习近平都可以把你送进情诊。所以在目前的政治生态下，在习近平的眼里面，没有哪一个人不可以送进去。所以李鸿忠也好，李干杰也好，网上之所以不断传闻他们被抓捕，这个并不是空穴来风。虽然我们现在不能肯定，但是你根据各种政治现象去分析，这两个人地位是岌岌可危的。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谢谢大家。